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9日星期一，日本高市早苗在昨日国内的大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无疑是为东北亚的局势带进一个新的历史篇章。下面请听新唐人的报道。
2月8号，日本举行了众议院大选，首相高市早苗也以他的高人气压住这场选举，得到了回报。高市所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拿下众院至少三分之二的席位，这将为高市推行减税政策以及提高为对抗中共的军费开支铺平道路。专家表示，中共不得不承认现实，也就是其孤立高市的伎俩彻底的失败了。日本放送协会 NHK 和共同社在投票后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高市所领导的自民党将在众议院拿下多数席位。NHK 说，自民党预计将在众议院465个席位中赢得274到328席，远远超过半数所需的233席。而执政联盟伙伴维新党将获得28到38席，因此高市最多可控制众议院366席，这将大大有利于高市早苗推进其立法议程。有人形容说，这是日本、高市、自民党三家力量的逆天改命，高市可以单独执政了。主要反对党中道改革联合 CRA 也预计将成为最大的输家之一。NHK 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道改革联合将拿下37到91个席位，与选前的167席相比大幅下滑。两位中道改革联合党领导人野田佳彦和齐藤铁夫在接受 NHK 联合采访时表示，他们严肃对待选举结果，但是没有明确确认是否会辞职。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于周日在 X 平台上发帖说，祝贺高市首相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我期待在川普总统重振美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我们两个充满活力国家之间的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祝贺高市的历史性胜利，祝贺他获得日本战后历史上最大的选举优势。他还称赞高市是美国的伟大盟友，并指出他在选前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背书。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采访时表示，他高市是一位伟大的盟友，与川普总统关系非常好。当日本强大时，美国在亚洲也将强大。与此同时，台湾国总统赖清德也在第一时间祝贺高市早苗。他表示，此结果不仅是对现任政府的肯定，更是对首相推动国家长期发展方针的明确支持。赖清德还表示，期待与高市合作，使台日持续以共同的价值、互利合作的精神，携手面对区域挑战，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此外，印度、意大利领导人也相继发表了祝贺。另外，高市早苗在 X 平台上也专门发文说，我衷心感谢川普总统的热情致辞，我期待今年春天访问白宫，并继续与他携手合作，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和友谊建立在深厚的互信和紧密强有力的合作之上，我们同盟的潜力无限，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我们的同盟继续为我们两国乃至更广阔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库努林斯蒂图特首席研究员昆仑认为，世界东北亚的格局要改写了，全新的东亚地缘政治版图已经出现，中国、韩国、台湾都不得不全面调整和日本和高市的关系，因为高市的自民党不仅可以单独执政，而且已经达到了修改日本宪法的标准，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期到的破圈和冲顶，几乎是对日本国家命运的新推动。修宪后的日本就是东方雄狮的第二次崛起，他感叹地说， 这哪是一次选举，这几乎就是日本的第二次明治维新。此外 ,X 平台上的中国网民反应也异常热烈，并纷纷发表评论说，上次高市竞选时中共约见立民党首，一切从那时开始。中共支持的党输得那么惨，高市一定要把这些干涉日本内政的亲共分子狠狠地整。北京苏维埃最不愿意看到的发生了，这次中华苏维埃的国运应该是要寿终正寝，被清算了，传统的回归马上要回来了。高市在选举结果公布后接受电视采访时说，这次选举涉及重大的政策转变，尤其是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以及加强安全政策方面。而路透社分析表示，高市在大选中的强劲表现可能加速他推动加强日本国防的计划，这将进一步激怒中共。目前随着选举结果陆续公布，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日本希望在与北京对话的同时加速推动加强日本国防的政策。为企业提供地缘政治风险资讯的亚洲集团负责人柏林也表示，北京不会欢迎高市的胜利，中共现在面对的现实是高市的地位已经稳固，而其孤立他的努力也都彻底失败了。
在这里补充一些资料先，是日本首相本人的资料，他出生在普通家庭，曾经立志成为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1961年出生，在日本奈良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父亲是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他的母亲是警察局的行政人员。高市早苗成绩优异，曾经同时被国立神户大学和顶尖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录取，但是因为学费太高，高市早苗选择了国立神户大学学习经济。大学期间他是轻音乐部的成员，并在重金属音乐乐团之中担任鼓手。大学毕业之后，高市早苗因为动景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申请进入松下正经塾学习。松下正经塾旨在培养好像高市早苗这样没有日本政客典型优越背景的未来领袖。毕业之后，高市早苗放弃了在日本一家大型企业集团实习的机会，前往了美国，为美国民主党女众议员帕特斯罗德工作了9个月。他的同事拉姆洛回忆说，高市早苗工作非常努力。他说，在1988年高市早苗到华盛顿的时候，只是带了几百美金，生活极其拮据。为了悭钱，他一度睡在纸皮箱上高，直到房东借给他一张毡。他说，从一开始高市早苗的目标就是日本首相，否则他亦都不会带着只有10万日元就来到华盛顿。在1989年高市早苗翻返日本，成为电视节目主播和大学教授。在1992年他成立了关西高清晰度电视联盟，并担任首任的会长。在1993年高市早苗首次以独立人士身份当选众议员，从此以后正式踏入政坛。咁唔知大家仲会唔会记得，日本系一个大男人主义嘅国家，不嬲重男轻女，而女性出任首相，高市早苗都仲系第一例。佢获选嘅初期承受住嘅压力都唔少啊。咁佢而家以高票率压倒性胜出，证明咗佢在任呢段时间获得咗日本嘅民意支持。在外交方面亦都获得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大力称许，他走的外交路线是跟随安倍晋三路线。他曾经说过，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这件事亦都触怒了中共，他压力山大，一直维持到今日，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这个将对东亚各个局势稳定带来长远而深厚影响。他主张日本要修改宪法，日本要自行建军，这个意味着日本在未来将会拥有攻击性的武器， 甚至是有武器出售，这个就留返日后的历史去证明。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跟进翻中共喺海外暴疫嘅情况。我哋喺2月5日，即是上一集率先报道咗国产731部队喺海外扬威啊，喺美国呢个拉斯维加斯啊。有一个生产病毒的工厂，咁事件继续发酵。今日我哋就嚟同大家跟进有关嘅新闻报道。据香港大纪元喺2月9日嘅报道如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院长巴塔查里亚，佢话佢对加州里德利同埋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分别喺2023年同埋2026年。发现了两处非法临时搭建的生物实验室表示担忧。据悉这些实验室之间有关联，并且涉嫌使用危险病原体。巴塔查里亚告诉 Justin News 听，这种非法生物实验室，尤其是在生物安全措施薄弱的环境之中从事这类实验，就是对周围的所有人构成了威胁，是属于国家安全。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些实验室完全在民宅的环境之中进行，没有任何人能够注意到异常。他还补充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好的系统来到检测和阻止这类实验室的出现，以免它造成混乱，避免最糟糕的后果。巴塔查里亚拒绝猜测这两个在加州和拉斯维加斯被发现的高风险生物实验室背后的动机，但是他强调已经公开报道发现那些制剂非常非常危险。拉斯维加斯的发现和加州的发现是类似实验室。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就表示，特警 SWAT SWAT人员就在上星期六，即是1月31号啦，接获线报之后持搜索票前往当地一栋民宅。警方指出，线报显示该处可能正在运作一个未经授权的生物实验室。拉斯维加斯警长麦克马希尔在2月1日的新闻会上表示，警方在住宅一处上高上锁的车库之内发现大量实验室设备和容器，包括多台仍在运转的雪柜，装有不明液体的小瓶和加仑大小的容器，一部离心机以及标有生物安全标志的操作台。初步评估显示，现场并未对附近居民、空气或者水源造成即时的危害。部分证物包含了生物材料和液体，已经被非常谨慎地搜集并送往 FBI 实验室来到进行检测。警方在声明之中指出，警方逮捕了55岁的房屋物业经理所罗门 Oris Solomon， 他被控涉嫌不当处置和排放危险废弃物品，以及持有6把枪支和违反签证规定。所罗门已经在2月6日获得保释，法官下令他交出护照同埋限制出境。随后调查进一步揭露，该屋的业权实际所有权登记的是一间名为 David Destiny Discovery LLC 的公司名下，而该公司登记负责人是62岁的中国公民朱家贝。朱家贝因为在2023年在加州 李德利史被查获售卖未经授权的生物试剂，被联邦起诉。目前他仍是羁押之中，并预定在2026年4月会出庭受审。嗱，呢度好有疑点啊！既然呢间公司是朱家贝嘅，咁朱家贝入狱，呢间公司仍然继续运作，仍然生产紧呢啲咁嘅病毒。咁呢啲病毒系边班人去实际操作生产嘅咧？呢个系一个大疑点嚟嘅。FBI 局局长就表示会彻查，并保证公开资料。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朱家贝是中国公民，而且是加拿大的通缉逃犯，他被指和中共政府和军方有密切来往，又是和解放军有关，他们参与跨国犯罪网络，窃取美国企业数百万元的知识产权。该报告呼吁调查美国境内的这类秘密生物实验室。拉斯维加斯最新发现另一个生物实验室，更加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在美国设立影子实验室的强烈担忧，以及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猜测。哇，使不使讲到这么隐晦啊？摆到明你的病毒有什么用啊？摆到明就是国家安全啦，还说猜测。唉，FBI 局局长帕特尔在上周五接受 Justin News 采访的时候说，在他领导之下，联邦调查局对拉斯维加斯实验室事件的调查不会好像2023年加州实验室事件的处理方式。那有些什么方式又没有进一步说。他说，我们将会彻查此事，我们正是等待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并将继续调查。他说，这些样本现在已经送去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进行分析，我们将会继续深入调查此事。哎呀，在这耍官腔有鬼用呢，做些实事啦。帕特尔表示， FBI 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所有的信息，并保证透明度。巴塔查理讲到，特朗普政府旨在更严格地审查美国资助的中方科学研究工作。他说，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和中国科学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说美国资助了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事业的崛起。我觉得这句说话一点都不夸张。啊，这样啊，即是有内情啦。原来这些钱都是美国政府的钱来的，等于2019年这个武汉肺炎出来的阵时候，亦都有讲过有美国资金参与的。那美国你要研究这些这样的杀人武器，居心何在呢？你找了这个魔鬼搭档，是不是叫做自食其果呢？现在是不是有些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暗哑底，还是叫做报应呢？巴塔查里亚还说，其中一些本质上说是允许中方政府利用这些投资。众所周知，关于外国势力干预大学教育的报道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 NIH 在2025年5月宣布， NIH 资助的研究项目之中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涉及外国分包的情况之下，这个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美国政府需要维护国家安全。该联邦机构还表示， NIH 必须确保能够透明可靠地报道每一美元的支出，因此正在建立一种新的资助结构，禁止将外国分包项目嵌套在母项目之下。 NIH 当时表示，不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内外实体授予包含分包给外国实体的资助。他说，我们需要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的投资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和损害。巴塔查里亚还说给 Justin News 听，我认为回想起来，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令人担忧的国家进行很多投资，本应该就配套更好的保障措施。哎，人心败坏景致于此，事件只是人心败坏出来的结果， 嘅其中一例。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指称巴拿马嘅运河应该属于美国之后，长和就想出售巴拿马连埋其他港口嘅经营权，但系遭到中方嘅阻挠，最后扰攘咗接近一年。最近在1月底已经尘埃落定，巴拿马政府宣布将港口的经营权收回，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大家请听绿豆的报道。
巴拿马法院指港口经营权违宪要收回，搞到长和、香港政府甚至北京都很大反应，事件继续会怎样发展呢？
巴拿马在1月底投下一个震撼弹，最高法院裁定长和巴拿马港口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是违宪，并且取消有关合同。
长和卖港口风波经历几次急转弯，特区政府又再出稿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长和一方就表示已经对巴拿马启动国际仲裁程序。
巴拿马最高法院上个星期发出公告，裁定长和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 PPC与巴拿马签订的特许经营合约是违宪，更加指涉及违宪的不只是原先调查的2022年自动续约部分，而是由1997年订立合约起就违宪，范围包括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两个港口的装箱、客运、散装货，以及是货运码头的开发、建设、营运、管理和经营权。长和在今个星期二转发 PPC 的通告话， PPC 董事会对于巴拿马裁定表示强烈反对，已经根据适用于特许权经营合约和国际商会的仲裁规则对巴拿马进行仲裁。长和会透过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 ICC 核下的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但是明报引述港大法律学院副院长国际事务安夏兰话，能不能够展开仲裁程序，始终取决于涉案各方面是否同意由仲裁院处理。巴拿马当地传媒就引述法律界的意见指出，这一次裁定巴拿马港口合约违宪，可能动摇整个90年代的合约模式。话巴拿马自从90年代军政府落台之后，已经签署连串的合约去吸引海外投资，其中很多合约采取自动续期，并且设有令政府和投资者处于平等地位的条款，可能涉及违反行政法律和国家主权。
讲到国家主权，这么大阵仗当然是属于政治事件，就不是一般的经济事件。这样这些法律程序是走过场的，到底谁话事都是看看谁拳头硬。
巴拿马对于长和巴拿马港口公司的调查要追溯到一年前。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第二任期之前，已经声言要夺回由中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就在他就职典礼同日，巴拿马总审计长率领至少8名审计员去到 PPC 总部调查，针对2022年巴拿马海事局董事会和 PPC 自动续约特许权，将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两个港口的营运期延长25年去到2047年，批评过程欠透明度和问责性，引起公愤。而当时有份审批合约的海事局局长早在2024年因为行政失职和涉嫌贪污而被调查。去到去年的3月4号，长和突然发出公告，表示同美资基金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 以230亿美元出售和记港口80%股权，以及系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但系交易遭受中方接连抨击，甚至表示要以反垄断同埋国安理由展开调查。
嗱，呢度系有疑点啊！个港口系和王噶嘛，和王喺法律上系绝对有权去经营佢嘅业务，甚至进行买卖嘅。咁中方喺呢度系冇角色喺度噶，点解中方要插把口呢？而和王需唔需要跟中方嘅意思做事呢？当其时，海外好多媒体都分析过，中方系冇法律嘅依据嘅。咁点解中方仲有咁嘅影响力，仲可以咁横蛮无理呢？呢度系一个疑点嚟嘅。咁至于长和佢系点样经营呢个港口嘅呢？因为之前亦都出现过呢个巴拿马运河啊，唔俾美国嗰啲军方物资嘅船通过啊。咁一旦发生战争，的确系对美方不利嘅。咁呢啲政治嘅决定系边个做嘅呢？到底而家系边个经营紧巴拿马嘅港口呢？李嘉诚系咪只系一个神主牌？即系佢系出钱嘅啫，佢系冇实质嘅经营嗰个权力嘅，权力仲喺中方嗰度。即使呢个亦都侧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嘅忧虑系正确嘅，成个巴拿马嗰个管理权系落入咗中共手中，而李嘉诚只系一个代理人，或者系冤大头啦，系佢出钱噶嘛。咁讲法呢件事情就讲得通啦。
去年年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长和卖港口交易面临告吹，中方派出的中远海运加入交易谈判，而且一直坚持要持有多数股权，令到整项交易毫无进展，陷入胶着。
以一年前中方批评李嘉诚嗰个态度啊，而最后能够入局谈判啊，以中远嚟到入局谈判，当然系喺度玩嘢啦。佢哋唔系真系想卖港口，唔系真系想谈判，佢哋只系想继续维持佢哋嗰个经营权啊。喺呢个问题上，所以大家一睇就睇得到啦。
结果风波持续一年，巴拿马政府宣布经营权合约违宪。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就裁决发表声明，指巴拿马最高法院决定撤销长江和记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强而有力地彰显了法治精神。裁决证实巴拿马具备独立的司法体系，能够落实法治、透明度和保障公共利益，并使所有民间营运者承担相应责任。
Bullshit， 真是 bullshit 啊！美国佬以一个霸主的态度说要就要，这个跟强抢就没什么分别的。至于具体怎样执行，就交给巴拿马政府了。他现在能够达到美国佬的目的，那美国佬当然是大赞特赞啦。但是要看回法律的，你做事不可以无法无天的嘛。似乎美国佬在这个问题上就甩咗个镬俾巴拿马政府啦。第一打官司又好，仲裁又好，拖几耐，结果系点？呢啲已经系另一回事啦，系第二个世界嘅嘢嚟噶啦。咁美国佬喺呢个问题上系打胜咗一仗嘅。
巴拿马海事管理局喺违宪裁决之后一日，喺1月30日宣布运河两端港口暂时由丹麦航运企业马士基集团接手。一日之后，特朗普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就北极地区安全问题的谈判进展良好，有望达成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至于中方的反应，中联办和港澳办在星期二登出港澳办的署名评论员文章，题为巴拿马自我打脸自食其果，指巴拿马的裁决于法无稽，于理乖张，荒谬至极，又指裁决屈从霸权，为虎作伥，可耻可悲。
是啊，美国政府是这么可耻的了，不过他有 power， 军事上他是有优势，你中共内他什么好啫？你躲在后面经营就对李嘉诚出钱出来做 嗰个生招牌，自己匿喺后面操作，喺度扯线，你咪更加可耻，李嘉诚就可悲啦。
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去维护中方企业正当合法嘅权益。不过呢篇评论文章一日之后就喺中方不同嘅官方网站消失，原因不明。
是的，当其时的确是原因不明的，但是到了今日2月9日，原因就很清晰了，因为习近平还留下一线，保留和特朗普通话和讲述的权利嘛，样样不想做到那么尽嘛。
到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正式就裁决回应，但是语调用字明显较之前评论员文章温和。
中方已就巴拿马最高法院对有关港口判决作出回应，香港特区政府也已就此发表声明。中方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我想强调的是，美方的有关言行再次暴露自身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谁在寻求霸占运河，谁在以法治之名行破坏国际法之时，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巴拿马总统穆里洛同日就回应港澳办较早前的评论员文章，指不同意有关的言论，又指巴拿马司法独立，尊重法治，将会接纳有关的裁决。长和至今只是转发 PPC 的声明，并没有任何补充公布。不过在发出 PPC 展开仲裁程序的声明之前一日，经常发放有关李嘉诚消息的叶朗晴 Facebook 专页就登出一篇贴文，指香港传媒突然争相打听李嘉诚死讯。专页回应传闻，发出一张李嘉诚的近照，指李先生手舞足蹈，近日更加趁天气冷打边炉。
这个摆明就是有人特登故意蓄意地发放一些恶意攻击李嘉诚的消息啦，是不是威胁，是不是恐吓，这个就大家自行理解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人权观察报告指出，中共喺2025年镇压加剧，并延伸至海外。据全球最大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喺佢哋最新发布嘅2026年世界报告。World Report 2026之中指出，中共政府在2025年加强了在全国范围之内的镇压，并将迫害延伸至到海外。根据人权观察星期三，即是在2月4日，在他们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公告。这份长达529页的报告是该组织发布的第36版年度报告，审查了1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表示，习近平动员政府强制实行了严格的统一意识形态，要求对他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忠诚，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具有独特身份的社区，包括非官方教会成员，面临着最严重的权利压制。同时，当局对香港的镇压亦都在持续升级之中。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黄玛雅 Maya Wang 表示，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政府累积了越来越灾难性的人权纪录，扩大和加深了对基本自由的打压。外国政府基本上不愿意反击中共各政府在国际上 对人权体系构成的威胁，更加不要说中国境内了。西藏、新疆受到严密控制。报告指出，习近平在八月访问了西藏，九月访问了多个维吾尔人民居住的新疆，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示他的政府强力控制的能力。在数千名维吾尔人仍然被不公正地监禁住，政府还在西藏禁止庆祝藏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预计中共政府将会通过一项法律草案，为了镇压少数民族辩护，促进和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培育在海外的控制。香港的镇压持续升级。自从港府当局针对了香港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 National Security Law 以来，五年里面镇压速度迅速升级。香港最后一个活跃的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已经解散，当局还首次使用国家安全法起诉一名身在海外的批评者。民主派领袖郭凤仪 Anacor 在香港的家人，目前有众多民主派领袖仍然在狱中，包括已经停刊的《苹果日报》、《Apple Daily》创办人黎智英 Jimmy Lai。 宗教自由遭打压。中共政府的党领导宗教运动重塑宗教，使它传播党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加剧。这些新教会的信众拒绝加入官方的教会。据报道，在四月，山西省一家法院判处了十几名临汾金灯台教会成员诈骗罪。在十月，当局还逮捕了包括牧师在内的30名锡安教会成员。跨国镇压加剧。随着海外侨民社区越来越敢于针对中共政府的滥权行为发声，北京加强了对他们的压制行动，比如骚扰他们位于中国的家人和朋友，并监禁那些回国的人。这类行为被称为跨国镇压。最近的例子包括逮捕了在法国的学生活动人士张亚迪，以及威胁电影制作人关闭在纽约的 Indie China 电影节。 Indie China 是纽约一个小型中国独立电影节，它在开幕之前两日被取消了。组织者透露，参加活动的导演、嘉宾因为中共施压退出了。人权观察执行主任博洛皮翁在报告引言之中指出，打破席卷世界的威权浪潮是新一代人的挑战。博洛皮翁还呼吁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建立战略联盟，以捍卫基本自由。人权观察呼吁中共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在新疆的反人类罪和其他虐待行为，撤销香港国安法，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西藏和新疆，并释放在中国各地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这里讲的这么多样东西，中共如果做到其中一两样就非常之不错了，但是中共这个魔鬼，他会不会听你讲才行的？讲到人权，讲到跨境镇压，当然是联想到法轮功了。法轮功成20几年都是惨遭迫害的，有几多人帮过法轮功发声，结果是怎样，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中共这个魔鬼现在将活摘器官的行径伸延至全国，你说他各有器官他就做给你看，直情连装都不装了，摆明居马， 活宅基地遍地开花，甚至有些流动的焚尸车和救护车，这些都是流动的活宅工场。以一个这样的魔鬼政府做了这些这样的事，人权何在，天理何在？最后要讲一句，如果中共不倒台，单靠外国这些声援是没用的，中国人民应该早点站起来。我们都期望中国有一个新的环境，更加美好的将来。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